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
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。
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
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。拥抱每一天，
欢迎您收听拥抱每一天。林云非常感谢许多听众朋友这么支持热爱我们的节目，如果你经常能够从这个节目中得到帮助，希望您也能够将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，鼓励他们一同来收听。接着林云要与您分享今天的智慧语录。
语录，
德国有一家教堂墙壁上写着这么几句话：你称我为救主，你听从我了吗？你称我为道路，你走在其上吗？你称我为智慧，你跟从我了吗？你称我为丰富，你祈求过我吗？你称我为仁慈，你依靠我了吗？你称我为全能，你尊敬我了吗？你称我为真光，你看见我了吗？你称我为生命，你盼望得着我吗？圣经说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
主，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。
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拥抱小语，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，我是齐瑞。人人都渴望被爱，却不愿意主动去爱。人人都乐意接受，却不乐意付出。人人都喜欢被服侍，却不喜欢去服侍人。这不正是人的自我中心吗？面对这样封闭的怪圈，耶稣基督倾倒自己的生命来破解，并以自己倾倒的生命为爱做助。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文章， 从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到黄金法则，作者小约翰。有人把儒家提出来的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等同于耶稣提出来的黄金法则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，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但仔细看，你就会发现二者很不相同，前者比较消极，后者比较积极。儒家说，我不希望别人怎样待我，我也不这样待人。而耶稣的登山宝训强调的是，我希望别人怎样爱我，我就要如此积极地去爱别人。爱是一种积极而又主动的行动，但人的问题在于不愿意摆脱自我去爱别人，所以儒家的倡导并不能从根本上面对和解决人的根本问题。比如一个老人的儿子说，我不希望我的爸爸来看我，所以我也不需要去看我的爸爸，这岂不正随了这位不孝的儿子的自私自利的心吗？但面对耶稣的黄金法则，他就无法推诿。这是因为我希望别人牺牲自己来爱我，所以我也要牺牲自己去爱别人。爸爸已经牺牲了自己那么多的精力和金钱，爱我这么久了，现在我也需要牺牲一下自己的时间和金钱，去主动关怀和爱爸爸。在这方面，司徒雷登和艾韦德都是很好的例子。司徒雷登本来在美国有着很好的生活，但上帝呼召他到中国帮助中国人。从他自己来说，他不愿在中国街道布道，发着福音册子，被中国人起哄，当耍猴一样看。但后来，他读到耶稣的这段话，又想到耶稣的榜样，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中国。他扎根在中国56年，创办了燕京大学，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杰出的人才。他实在比中国人还爱中国人，而在他内心深处也真的没有把自己当成外人，所以死前还留下遗嘱，要把骨灰带回燕京大学的旧址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埋葬。只不过北大之大，却无处可埋，最后还是埋在了杭州。而艾韦德是一个英国的娇弱女子，她也是从耶稣的黄金法则得到巨大的感召，于是1930年，千里迢迢从伦敦坐火车，经过西伯利亚来到了中国，在山西阳城开了八福客栈，向过往的驴夫传福音。1936年，他放弃了英国国籍，取得中国国籍，后来又成为了解放缠足的大使，到处帮助妇女们解开了裹脚布。再后来，更是带着100多位落难的孤儿，冒着日本人的炮火，从阳城翻越中条山，渡过黄河，最后到了西安，而孩子一个都没有丢失。这真像发生在中国的出埃及记。而他们两位所效法的其实是同一位主，也就是耶稣基督。从圣经来看，他更是放下天上作为上帝的荣耀，甘愿道成肉身，降卑来到人间，倾倒生命，舍己救人。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不是来接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所以耶稣也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耶稣基督倾倒自己的生命来破解我们这样不愿付出自我的怪圈，并以自己倾倒的生命为爱作助，因此世界不再一样。受此感召，圣方济各写下著名的和平祷词，也正是我最喜欢的祷告之一。主啊，求你使我成为你和平的工具。 再有仇恨的地方，让我播种仁爱；再有伤害的地方，让我播种宽恕；再有猜疑的地方，让我播种信任；再有绝望的地方，让我播种希望；再有黑暗的地方，让我播种光明；再有悲伤的地方，让我播种喜乐。主啊，我不祈求他人的安慰，只求安慰他人；我不祈求他人的谅解，只求谅解他人；我不祈求他们的爱护，只求爱护他人。因为在施舍他人时，我们获得施予；在宽恕他人时，我们获得宽恕；在丧失生命时，我们生于永恒。阿门。这已经不再是一种黄金法则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我至今还记得，研究生毕业那年，我曾面临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选择：到底继续读博，还是要找工作？当然，每一个选择都没有错，但对我来说，当时条件下继续读博，不过是利用导师，而不是真正对学业感兴趣。就在此时，我读到了耶稣的话，看到了耶稣的榜样，那就是舍己去爱人。于是我毅然决然离开原来的高校，到了另一个工作岗位，甚至去一所学校支教一年。这一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更使我经历了丰富的生命。
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
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，是教会所宣扬的主要信息。因为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，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。耶稣的复活对现代人具有何种特殊的意义？请收听《复活节特辑》，说个故事给你听。
说个故事给你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丽红。今天我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生命中的故事。我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偏僻的农村，从小家里面非常的贫穷。那贫穷到一种地步，我在十几岁之前似乎都没有吃过白面。不单是这样的贫穷，同时其实父母的身体也是非常的不好。妈妈不能够从事很重的劳动，爸爸的腿又有非常严重的问题，而且爸爸的耳朵听不见。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环境当中长大。与此同时，妈妈其实还是一个佛教徒，她非常虔诚的拜菩萨。89年的时候，那一年我们家地的收成非常非常的差，所以加上父母的疾病，整个家庭处在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当中。我们家一共有三个孩子，一家人在这样一个冬天不知道该如何的度过，所以我们一家也成为了整个村庄当中最穷的一家。那村子里面有一个很小的教会，教会当中有一个老奶奶，看我们家的状况实在是看不下去，于是有一天到我们家来跟我妈妈说，说你拜菩萨拜了这么多年，菩萨没有医治你，不如信耶稣吧，信耶稣能治病。信耶稣能治病这句话对我妈妈有很大的触动，因为家里面很穷，没有钱去看病，所以妈妈的身体遭受很多的痛苦。一想到说信耶稣不用花钱可以白白的治病，所以妈妈就决定跟那个老奶奶星期天去教会。从那时开始，妈妈开始去教会。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，妈妈听那些老奶奶在一起唱歌，她的内心非常非常的触动，她就一直在哭，一直在哭。耶稣能治病这件事情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，他觉得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人在爱他，那神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怜悯和恩典。在妈妈信主以后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妈妈就是在上厕所的过程当中排下了很多的石头，后来我们知道妈妈那个时候是患着很严重的结石，神就这样奇妙地医治了我的妈妈。那我爸爸的身体也是在妈妈信主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，爸爸的身体也好起来了，可以正常的走路干活。整个家庭的状况随着父母他们身体这样的好转，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好转起来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知道有一位神，并且这位神他爱我们家，爱我们的家人。转眼到了我初中毕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家里的条件好转了很多，但是那个时候父母虽然在种地，也是只是勉强能够维持生计，让家里人吃饱。而且那个时候姐姐在读大专，妹妹在读初中，那一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省重点的高中，但是要拿2500块钱的学费，家里面拿不出这样的钱，父母非常的为难。那个时候的我似乎还是很懂事的，我不想让父母太为难，所以我就跟父母讲我不读了，我也不太想读书，当然这是违心的话，我心里面很痛苦也很挣扎。就这样我没有去读高中，但是平时在家里面我常常一个人偷偷的哭，我觉得神不公义，他不是很有慈爱吗？妈妈在教会很殷勤的服侍，姐姐也愿意奉献做一个传道人，为什么神不愿意让我去读书呢？就是这样，我开始在家里面陪父母，白天就去工作，晚上回来常常一个人流泪。大概过了几个月的时间，有一天我还是一个人在家里面偷偷的哭。但是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，非常非常清醒的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说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可以拯救你。我的胆子非常的小，当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我心里面一惊，我以为有人在我身边，但是我环顾四周，我知道没有，但是那个声音就这样的刻在了我心里面，我没有办法忘记，我知道那是从神而来的声音。在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我自己被释放了， 几个月以来我心里面的委屈、挣扎，还有对未来的迷茫，一下子没有了。我觉得有个人在爱我，也是这样的一句话让我心里面燃起了一种盼望，对于生活的盼望。那个时候我就拿起圣经，我翻开那段经文，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这句话再加上那样一句声音，使我整个人突然被转变过来。我不再觉得自己多么的委屈，也不再有任何的怨恨。我突然在我的里面燃起了一种盼望。第二天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给在高中教书的舅舅，我跟他讲可不可以帮我借一些高中的书籍。就这样，舅舅给了我高中三年的课本，我自己把这些课本拿回来，平时白天跟父母在田里一起种玉米、大豆、水稻，晚上的时候回到家里面自己读书。虽然身体上非常的疲惫，但是每次在读书的时候，里面似乎就有无穷的力量，我知道神一直在帮助我。就这样，日子一晃四年，四年的时间我从来没有一天间断过学习，我的里面充满着平安和喜乐。我觉得我所做的这一切有一天神会用。99年的时候，姐姐已经开始在教会服侍，妹妹也在高中读书，成绩非常的好，所以整个的家庭状况有很大的扭转。那个时候我也在想，也许是这个时候我要离开，去追寻自己的梦想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舅舅讲，有没有可能我去参加高考，去考一所大学，然后去走我自己想走的路。然后舅舅说可以啊，然后我去参加了很多的模拟的考试，成绩还不错。于是我在心里面想，啊，神呢，他真的要实现他自己的诺言，说要拯救我。然而在参加高考的前几个月，我去参加了镇上的一次培训班，那个教堂可以容纳两三百人。在那次培训班里面，我坐在最后面的位置。有一次上课的时候，当我抬起头来，我发现前边我所能够看到的就是白花花的头发。我心里面有一种莫名的悲伤，非常非常的难过，我就在那里流泪。我问神，年轻人在哪里？神没有回答我，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，我就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倘若你愿意，我愿意奉献我自己去传福音给年轻的人。这个祷告之后，神预备了一本书让我看到，另外一句话也再次印证神对我的呼召。那本书上有这样一句话，当一个老年人信主，他的灵魂可以得救，但是当一个年轻人信主，他的灵魂和他的一生都可以得救。这样的一句话也是更加的触动了我，要将自己奉献给神。所以当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就问姐姐，我说我想去接受一些神学堂的装备。姐姐说，好啊，那你可以去读神学院，在国内有很多的神学院。姐姐问我说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说去一个比较好的吧。就这样，我没有去参加高考，而是去了一所神学院去读书。在神学院里面接受一些神学的装备。那与此同时，我从前对神一个非常单纯的认识，也在神学院的几年当中做了很大很大的扭转。神也重新的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的对他有新的认识，也对自己有新的认识。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在神学院的几年当中，神装备了我不单是头脑的知识，也是对他的认识。当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有机会可以去一些学校教书，也可以去教会牧会，但是神给我的呼召不是这样。那个时候用了很长的时间来祷告，来寻求神要怎样的来使用我。从小的成长的背景，我知道这一切贫穷也好，委屈也好，痛苦也好，我觉得神不会让这些白白的发生，总有他的意思。
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感动，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要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。那也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一个团队，可以在国内的偏远的一些地方开展一些福音的事工，而这个团队也非常的年轻。所以当我将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去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的平安。于是神学院毕业之后，我就加入了这个团队，在中国的一些偏远的地方，透过很实际的行动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也是透过这些来传福音给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。这样的服事一直持续了两年，后来因为身体上的一些原因，我离开了这个团队，开始到青年人当中去服事一些年轻人，这也是神给我的带领。这些日子在服事当中，我也是更多的经历了神他自己的信实。也在两年前的时候，在一次施工当中，我认识了我的老公，他自己也有心志将自己奉献给神，来服侍中国的教会。我们有共同的意向，也有从神而来的那份共同的感动，所以很快我们结婚。不久以后，他就将自己的工作辞掉，申请了神学院，接受装备，有一天要回到合场当中来服侍神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起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我们在这里接受神的装备，有一天重新出发，重新的来服侍神。也是在这段日子当中，我有时间可以安静下来，重新的回顾神在我生命当中给我这一切的祝福，让我重新的回想他自己的恩典，也是重新的来调整自己的内心。因为在过去的这几年的服侍当中，自己给别人可能难免会有一些伤害，那自己的内心也受到一些创伤，在这段日子当中重新的来调整自己的内心，可以重新的上路。
没有你，我的世界只有黑暗，没有你，我的心灵只有凄凉，没有你，生命无力歌唱，没有你，活着不知去向。是你把我心灵一一照亮，是你让我重新拥有温暖，是你让我生命不住歌唱，是你让我知道何去何往。